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我是 Joyce。
我们今天继续聆听 Joyce 分享她陪伴有亚斯伯格症孩子成长的故事。您的儿子现在在敬拜团打鼓啊，
是。
那从小到大您是怎么带着他来
认识
神的呢？这过程他抗拒吗？
他小时候是抗拒的，跟我现在都是基督徒嘛，他出生的时候就带到教会去了，几个月就有那个什么婴儿奉献礼啊，从小就是在幼儿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这样长大，每个礼拜天跟着父母到教会。但是他大概小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你们叫我来，我在那里面我真的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因为孩子嘛，他也不能告诉你们要我来我就来，但是我跟你们讲实话，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觉得他很真诚，
他很清楚他自己，
他上课不懂他也就是说出来自己的不懂，他不明白神他也真诚的说出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心里很
善于表达的孩子，
而且善于表达。
对，我真觉得说这些有亚斯伯格的孩子，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非常的纯真，他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诡诈，什么就非常的单纯。他们容易受伤，但是他们也很单纯，很给人的爱，给人的关心都是很单纯，很棒的孩子。我现在觉得很享受他给我们的这些爱。
后来呢，他是怎么转变的呢？
我想是神自己跟他的关系。
你会给他压力吗？
会。
他跟你
这个是不能让
表达出来他的那个内心的困扰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真的就很不诚实，我就跟他说：“你不知道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吗？你是神，怎么就？”
给他讲道理，
怎么可以不来？我说还是要去，坐在那边听不懂没关系，
你就去。
我说你要打开耳朵来听。
这对于你儿子来讲也是很难理解的，不懂就是不懂，不能接受，不能理解还是不能理解。那后来你是怎么引导他？然后你觉得神又是怎么引导他的呢？
他虽然不去，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说你不去就不去了，我们就想说还是要带他到神的殿中，他跟神的关系。因为如果让他离开，他就真的就离开了。
是的，
可是不可能说带来我就强迫你，你要怎么样？那也不可能，因为神对每个人，所以既然他这么抗拒，那因为我们原来的教会其实非常的好，但是离家比较远，那我们就在家附近，会离我们家就开车5分钟，很近，所以就不会成为他礼拜天觉得他要跑很远，对他来说比较容易。然后而且那个教会很特别，是青少年跟父母是一起聚会的，所以我们不用分开。好，那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就跟他一起，距离比较近，他就觉得比较容易。然后那个教会聚会时间也比较短，1个半小时结束，他就说好，他可以，他就去。他坐好以后就整理好，然后头就靠在我肩膀上了，开始打瞌睡。然后那教又不是特别的大，然后那个光有时候照在我脸上，我还跟他说：“拜托你不要这样，牧师会看到我们很丢脸。”我说：“不要睡这么明显。就”就
太可爱了。
但是那时候就没有阻止他睡，因为没有不可能阻止啊，不可能就说你醒着听，你醒着听，因为他。反正他就
你们让我来我就来了，我睡觉还不行。
我想说就是我就把你带到神的家中，这是我坚持要做。那神跟你的关系就你自己吧，我不能强迫你。但是他就是每次就是真的就是在那边铺好床就睡觉这样子。因为他在打美式橄榄球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辛苦，体力耗损很大，也经过很艰难的受伤的复原不是那么容易，也经过让他自己很害怕的事情。这个当中他又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因为敬拜团队的鼓手好像搬走了，就缺鼓手。他的打鼓的老师，我也特别感谢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就说：“哎，有一个教会没有鼓手，你要不要去服侍？”那我觉得对我儿子来说，他觉得他给我的 email 是说：“妈，有人要我。”
哦，
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找肯定。
他是在学校这边的教会，
没有我们家附近的，不是那个去打瞌睡的教会，
换一个教会去打鼓，不打瞌睡打鼓了，
就是另外一个教会。但我就要离开那个一起聚会的教会。但是他说他要去打鼓，那我们当然支持啊，太好。就让他去，那因为他那时候才15岁吧，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陪着他，所以父母也跟着他换教会，我们就离开我们熟悉的教会，每个礼拜天就陪着他到那个英文教会去，然后他在那里服侍。当他开始服侍的时候，我相信跟神的关系是会改变的，
而且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团契的带领人也会给他影响，正面的影响。
我相信他真的，因为他以前只是坐在台下听，然后他根本这个心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他不了解，但他今天站上 神给他这个机会，他真的站上敬拜团队，然后他用他的鼓，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改变的起点。嗯、就反正他就每个礼拜他就，然后他下来有时候可能也还是在那边滑手机什么。那、嗯、我想就不讲他，都我想说就我就学习说闭口，不要去太干扰。可能讲一两次，他如果还要就，那我觉得是神慢慢跟他说话。那后来我们也开始一件事情，我其实我从小就一直很希望我们有家庭祭坛可以一起，但是好像就一直没有做到这件事，因为就是好像生活慌慌乱乱的。一直没有，一直到他十二年级那时候要申请大学，然后因为他也受伤，身体有一个超过我能够承担的，我肯定也超过他能够承担，就是他，我们就真的就开始回到神面前，我就每天晚上跟他一起祷告，好像一定只有要到神的面前了。然后其实我们就是真的这么多年，我对孩子的祷告其实就是断断续续，然后我们睡前祷告断断续续，改变在于他开始去敬拜团队，神开了这个门。然后再过不久，因为他受伤的事情，我们开始睡前我带着他祷告，他也愿意。本开始只是祷告，但后来就为他的需要祷告，然后来就我们就说我们就一起读经文、就是先读一段经文然后再祷告。然后后来也开始就是除了为他也为其他人可能我先为其他的家人啊，其他的人，反正就睡前一直到现在，他其实去上大学了都还维持这个习惯。他在学校他都会睡觉前打电话给我，
一起祷告，
打过说祷告，然后我们就可能很短，可能三分钟祷告完、但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这个可以一直延续下。那我也看到他的改变，就是当他开始敬拜，然后他也开始愿意祷告之后，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开始发现他去那个白人教会还是青少年跟孩子一起聚会的，就发现他开始不打瞌睡了，不滑手机了，居然开始写笔记，而且还写得密密麻麻的。然后他之前在敬拜团队的时候，他是独来独往，他根本不跟他们其他的人来往，就是但会一起服侍，之后人家会说可能一起去吃个饭啊，一起有些什么，他就说我没空这样。可是好像在他十二年级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相信神改变他，怎么样的改变呢？只有他知道。他就忽然说好，他就开始跟那些敬拜团队的朋友开始出去吃饭，建立关系，也开始去参加教会礼拜五的聚会，开始读经。这个整个改变，就是我看在眼里面，我只能觉得说惊叹，我不知道神怎么带的。
好棒啊！有没有什么一个时刻让你觉得我的儿子长大了，再也不会让妈妈那么操心了？会有那个时刻吗？有没有一个 moment 让你特别的暖心和感动？
很多的转变在于，一个是我就接纳他，接纳他是这样的孩子，我不用去跟他别人比较了。你的再也不在乎说你的什么功课有多好或怎么样，你以后怎么找工作什么，不再去担心这些事，而是单纯的就是去欣赏他，跟他相处。
太棒了，
对，我也放松，然后他也放松，然后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一个很有爱的孩子。但以前我们可能因为我引发的很多冲突，所以他要一直跟我们对抗。但是现在不再有这些冲突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单纯的来爱父母啊，那我就很享受他的陪伴。我觉得当我们的眼光改变的时候，他还是他，但是我就会看到神在他身上的特点。我觉得孩子被父母肯定的时候，他也就突破了那个手脚的束缚，
是
他开始去尝试做他要做的事情。就像现在他这个礼拜他其实就去参加一个短宣队，他每天会传他的那个服侍的日记给我看，然后我就看他我就好感恩他，我都还做不到。他在路上就是去找路人去分享，
哇，这个很挑战。
然后要去社区要去敲门，昨天还说有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男孩子停下来跟他谈，他说那个孩子其实是基督教家庭成长的，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性向的选择，现在几乎跟家人完全都断绝关系。就看他在日记上写说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
情况，
就告诉他你是神所爱的，跟他分享。对，我都觉得很感谢，就看到说神在每个孩子当中他有他的带领，然后也看到神一步一步来带领他使用他。当父母放手的时候交给神的时候，你就看到每天都觉得很惊奇的事情，很惊奇的成长在你面前。
感谢主。刚才我脑子里不断想到的一节经文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虽然一开始好像他有这个症状，跟其他人相比他是特殊的孩子，对于父母来讲为什么我们家会摊到这个事情，但是看似是一个困难或一个障碍，神却借着这个障碍使 全家人都在成长，而且还让这个孩子越是被人泼冷水，反而是激发了他里边去寻求神给他的那个独一的特点。
嗯，
而且我还看到你有好几次有提到，不光是他打鼓被接纳，就是他说别人终于有人要我，其实他在寻找一个肯定，或者说寻求他是谁。还有他在功课上可能不好，但是他在运动上的天分使得他很有自信。所以我觉得孩子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我们是谁。
嗯，是，对，就
你看人看人的话都是有缺陷的，我们觉得啊，这个人有这样缺陷，那个人有那样的缺点，但其实神看我们都是一样的。神不会分这个孩子多动，这个孩子性格慢，神不会分说尤恩你个子高，蒙毅你个子矮，神看我们都是一样的，神爱我们的心也都是一样的。
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神要他诉说的故事，
是，
那我们就是活出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也给我们的孩子舞台，活出他们的故事。
阿们。您的孩子一开始我们感觉我们会说会有一点缓慢，一小的时候哈，但是我反而觉得因着这个情况，我觉得神在他心意上，他反而比同龄人很多的孩子还在迷失，还在寻找，
对，他目标明确，
对，但他是神独特的灵引导他，他很快的找到了他自己热爱的那个领域。所以我觉得为这一点我就想特别的为他感恩，也想来赞美神。
是的，真的感谢神。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说，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们从人的观点就觉得你要去成为
美式橄
榄球员，你的身材应该要快200公分吧，
我们总是看到限制，
你要200磅吧，你他可能就是170几公分，作为运动员的话的确就是比较小嘛，
是，
体重也长不到200磅。
对，
对，我们觉得，但是我后来觉得，哎，今天我的孩子如果他就是先生体型上就是很有优势的孩子，他会觉得这一些本来就是我能够做到的，他可能就不必依靠神，
不努力了，
他靠他的天分他就能做到了。他条件在一般人眼中可能不是占这么大的优势，让他更能够看到，他更感谢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帮助跟作为，
奇妙的作为，
对，他更会知道说他必须跟着神走。
哥林多后书说到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是，
那我们知道Joyce其实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你在生孩子之前你真的是很顺利，神都是也很祝福你哈，但是真的是因着这个孩子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在你的人生上。那我想说你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对有一些妈妈或者是说一些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对他们说些什么？
当然如果可以选择，没有父母想要经历这样的挑战嘛，哈，你都希望神要很好带带孩子啊什么。那我想每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当神把这样的宝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惧怕。圣经中也讲说不要惧怕，我觉得父母很多时候其实是活在惧怕中，我们惧怕他这样他以后要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我们不要活在惧怕，就是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他，接纳他，给孩子一个舞台，让他去发展他的故事。那当然如果有需要看医生什么，也不要拖延要找医生，但是也不要把医生讲的任何的好像以后一定会怎么样的话就觉得就是那样子，这可以作为参考，你知道哦有这样的危险，这样的倾向，那我们交到神面前来祷告。我想就是享受你的孩子，然后享受他的纯真，这样的孩子真的非常纯真非常可爱，好好的享受，然后每天把他带到神面前一起祷告。就像我说我的孩子就是即使他有时候一开始可能会表现的抗拒神或什么，就是为他祷告，就是带着他相信神在掌权，不是我们在掌权。
Amen。
就是好好的领受这个礼物，然后享受作为父母的这个过程。
Amen。 享受你的孩子，带他到神的面前。 Joyce 的分享还在继续，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